净土绝对无非也是。
那么这一段呢，正是这个
藕益大师这个
解释这个汝是两个字的意思。这个实相
怎么样叫做实相呢？
那么这个实相就是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性，佛也具着这一念的心性，一切众生呢还具着这一念的心性，也就以此心性为因，还以此心性而为果。心性虽然非因非果，那么以这个心性还那个成就因，还那个成就果，所以叫做实相。那么就是这一念的心性的实相啊，它是横遍十方，而且呢能够具着八戒切入，可是呢你密旨就了不可得，能够数穷于三际。所以古德讲呀，时时古今不离当念，这个当念就是现前这一念。然而在这个三世之中求之呢，也是了不可得。这正是说明这个实相无相的意思。那么实相还有一个无不相，这个无不相，这个、无相呢是离一切相，无不相呢是即一切相。那么这八戒切入啊，这个数穷三界横遍十方，无一法而不是实相，这就是无不相。这个无相就是离一切诸法希望之相，无不相是即一切诸法之相。然而离即离非，是即非是。
你说离也不对，即还不对，
因此上面这个实相啊，它是无二亦无不二。因此啊，具体即我们现在因的心性之体啊，能够转以报转正报，乃至能说所说，能信所信，能闻所闻的，意义无非是我们的心性之实相。所以下边成为妙理，说微妙不可思议之理，这就是我们这一类的心性。
实相妙理是古今不变，名之为汝。这个古今呢，可以说这个时时古今呀，不离当念。
离开一当念呢，时时古今是了无自性可得。所以这个心性妙理啊，穷古至今而没有变。那么在这个无变，就是不变这一方面呢，名就为汝，称它叫做汝，也是诸法如意的意思，名就为汝。以实相理念佛求上净土，绝对无非也是。那么我们呢，还就是以我们现在这一念心性实相之理呀、啊，持名念佛求这个往生西方极乐净土。那么如是而作呢，绝对无非，所以称之为是。我们下边看这个圆融老法师的讲义啊、那么这一段文是特别的解释这个汝是两个字啊、那么藕益大师的解释呢，就心性妙理不变名之为汝，心性妙理无非叫做是。所以说心性妙理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是指的本经《复说阿弥陀经》是真正的理体，也就是学体之中这个正体。那么这个正体指什么呢？就是一切众生现前这一念的心性。实相者叫真实之相，它能够远离一切虚妄之名，远离一切虚妄之相。名而不可得，相也不可得，所有名相呢皆非是真实，名是假名，相是假相。妙理者是妙性离体，所谓藕益大师讲这个妙理者，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妙觉心性之离体，
那么就妙就显现之立体呢，不可以形式，不可以口意。为什么呢？它并非是一切的事相名称可以谈论得到。所以此体呀、啊，是实相形象之体呀、啊，既非是骨，也非是景。那么不属于景骨。那么既然不属于骨，不属于景，所以将它叫做不变。那么就拿这个不变的义理呢，名之为汝了。那么下边又说个譬喻出来啊，就譬如什么呢？就譬如这个太虚空一样。这个虚空它也不属于明，也不属于暗，但是白天呢它就可以显明，晚上呢它就可以显暗。它那么它显明显暗，明暗根本不关于虚空的事，所以明暗呢根本不属于虚空，然而虚空呢能显明能显暗，那么就表示这个不变之虚空，那么称之为汝。那么这个哈法方面呢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类的行星，它是非因非果，它能够起因起果，但是呢它也不属于因果而变，所以称之为汝。以实相理求生净土世俱，就是解释这个下面第一的以实相理念佛求生净土，绝对无非愿是这世俱啊。实相妙理啊，并非他物，并不是其他的主物，那么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前一念心的自性。那么我们呢，也就依靠此现前一念心性啊，而来念佛，就是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。那么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目的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求生西方极乐净土。能念的这一念心是实相妙心，所念的这一句符号也是实相的妙佛。能求者是我们这一念的心性而升起的心而发的愿，那么所往生的极乐世界呢，是我们心性所现起的实相这个极乐世界的净土。那么就是前边这个前第一颗生命，第二颗变体，就是那个第二颗变体之中啊，这个文中所讲的能信所信，能悦所悦，能持所持，能生所生，意义呢无非实相正因之所应也，故也叫做决定无非愿是。那么这一段意思呢，也就是什么呀，这个能信是我们这一类的心，所信的呢是念佛的法门，能悦呢是寻求极乐业力所迫，能持的呢就是三业，所持的呢就是阿弥陀佛名号，能生的呢是信悦行三种资粮，所生的呢就是极乐世界四种净土。那么在这些个意义啊，无非是像正因之说应的是意义，无非我们现在这一点心性之所成就，那么完全以我们现前一念心性之所成就，所以叫做决定无非，因此呢称之为是。那么下篇这个云云老会整个小品，就是说是这个物持者手，就是说实相这个以实相理在旁边物持者手啊、嗯。那么下边就引证这个达摩法师啊，他所讲的话说真实不多也，这的的确确，那么就是说这个禅宗之中啊，大开圆解或者是大彻大悟大开圆解的人呢，明白这一种道理呢也的确不多。那么怎么样的不多法呢？下面就把这个意思解释出来了，说世人但知实相是无相，而不能够了得实相是那么世人但知这个实相是无念，这实相之意它是属于无念，而不能够了得实相之意呢是无所不念，又者但能够了知实相之意啊，它是属于无生的，而不能够了得实相之意是无所不生，就等于那个实相无相无所不相，无念是无所不念，无生是无所不生。所以侯玉大师呢就以这种这个理论，就以这种意义，以此这个实相 无所不念故念佛，无所不生故求往生，所以叫做绝对无非，称之为是。那么这样子呀，才是真正的信顺之意。实相非我非无我，恶难不坏己而明，故人成我，耳根发耳舌，秦灵语影，如空因空明文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原这个娄烨大师啊解释这个我闻两个字的意思。实相非我非无我，其实也就是这个前面那个实相妙理的意思。这个实相心性实相的妙理呀、啊，非我非无我。怎么叫做非我呢？这个实相无我，所以就不通凡夫众生之有我，只照有个我。但是这五蕴本空，那么我又何在呢？非无我，这个实相心性非无我，那么非无我呢，就不同于二乘圣者呀，他执着是无我，因为他正在撇空之理呀，而认为这个诸法是无我。但是这个五蕴之性，性即佛性，那这个无明实性即佛性，那么哪一物而不是我呢？那么也就等于那个实相啊、无相无不相，这无我是非无我的意思是一样的啊。阿难不坏假名，故人成我。但是阿难尊者呢，他不破坏这个事实的假名假啊假名假相，所以仍然呀随顺这个事实呀而称之为我。耳根发耳舌，秦灵语音。这个耳根呢，有这个佛尘根，有圣意根。佛尘根呢，就这个四初中的四大所成，就如同这个行解行解月啊、哦，就是随这个外表。那么我们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，你的耳根、我的耳根彼此都可以看得到的，这是随佛尘根。那么圣意根呢，它是随这个心法和合维系的实法，但实法呢，它没有这种功能，因为有这个维系这个心法和合呢，它才能有这个现境的这个功能，那么它才可以发起我们的耳识，而且这个耳根呢，还要在这个能听到声音的处所，要是离得太远，你听不到呢，那也。不能够发起耳识、哦、那么还有就是耳根如果坏了呢，纵然我们再做也听不到。那么这个耳根既然能够发起耳识，表示耳根也没有坏，也可以在听得到的地方，所以就是发起这个耳识。秦灵语音，秦子啊，这个灵就听，秦子听到啊佛说这一部经的音声，所谓这个语音呢，因为佛以一音呢具着众音，所以非音也说法众生水类是感得解，所以叫做语音。那么这个语音呢，也就是阿难尊者他的耳根相对的这个神成。那么佛的这个声音呢为本质见，那么阿难尊者呢，他把佛这个声音呀，这个本质见，这个变起自己这个耳识，在这个耳识之中有这么一种相分，所以就叫做语音，所以就叫做秦灵语音。如空因空，名之为稳。那么下边呢，这个圆印老佛有解释，到下边就解释啊。那么翻过来看这个讲义，持。便是我闻二智，实相无相，故非凡夫之有我相；实相是无不相，故非二乘之无我相。那么阿难尊者呢，他是水身菩萨之假我。怎么叫做水身菩萨之假我呢？因为菩萨他能够穷空出假，在这个观诸法皆假，在这个诸法皆假之中啊，可以利益一切众生，净佛国土。 所以他就随顺这个菩萨这个穷空出假，那么就是在假的名称之中呀，成为我，也就等于前面那个不坏四识之意了啊、嗯。所以下面讲随顺世间假名为我，并无我见之意我慢。那么阿难尊者呢，他已经是这个出国的圣人，那么在这个楞严经中呢，说明他已经成就这个三果。那么他阿难尊者成就四果呢，那是在结集经典的时候才成为四果的。那么这既然是属于结集经典是成为四果的，那这个时候啊，也是属于结集经典以后的事，那么也已经成为四果圣人了。所以阿难尊者呢，他并没有这个我见，也并没有这个我慢等等这个情形，只就是随顺世俗一般人这种习惯，成为这个假不坏这个假名，故仍然呀称之为我。好像我们这个彼此对话，那么这个世界一般的习惯，那么别人也是我怎么样，你如何，那么这是世俗的假称。那么阿难尊者呢，也是随顺世俗，故仍然称我啊。那么他呢，绝对不同这个反复啊、希望执着啊，实实在在有一个我的这种义理了，并且这个外道啊、希望执着就神我，就如同那个好像那个印度人呢，他认为这个大梵天王是以这个为主，就是神我，也就等于这个耶稣教呀、这个上帝而为神我等。那么这都是属于外道这个虚妄的之计啊、嗯。耳根发耳时，耳根有佛尘圣意之分，这个佛尘根呢是地水火风初中的四大所成，那么接近两耳，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在这个面上有两个耳朵，每一个人都有了，那么这个彼此呢都可以看得到。那么这一种呢，它是属于完全是一种物质所成，而并没有什么这个感觉的啊、嗯。之所以说它有感觉呢，那是我们这个心理的作用。那么怀疑一种呢，叫圣意根。圣意根是怎么样成就的呢？是清净的四大所成。但是这个清净四大呢，里边呢，按那个楞严经中所讲呢，它有这个心法是假入，也就是等于这个第八识的那个戒分是一样啊、嗯，所以它呢有功能作用，它能够应现众物。所以那么按这个按它这个实际的情况来讲呢，它也是属于这个清净的四大所成，也是属于实法。而并不是完全属于心法的了。为天眼圣眼能解，那么天人的眼呢，能够看得到我们这个圣意的耳根，那么圣人的眼呢，也可以看得到。耳识以圣意根发，那么我们又是用这个耳识耳根发起这个耳识呢，是这个圣意根才能够发起啊、嗯，这个佛尘根呢，它没有这样的功能，所以应当了知啊，这个根无分别，实有分别。那么应当了知这个无根呢，它只能说无根啊、哦，因为一根呢，它是属于心法了。那么无根呢，它完全这个没有明了分别的功能。那么到了这个第六。到了这个六识，就眼识乃至意识，它才有这个分别明了这种功能。那么这种道理呢，不可以不知。所以唯识上讲啊，一者是难分十一根，这个一者呢，就指这个二乘声闻。那么普通一般凡夫众生呢，那更不得而已了。那么这个识，这个就是六识六根，这个识。它是有这个分别是非好坏的功能，但是这个根呢，根是淡入镜中啊，现起相状。这个无根呢，它就好像这么一个光明的一个镜子，它能够现出这个种种的相状。 你好像我们这个耳根几种啊，它能够现起这个声音的好坏是非高低全缺等等的。那么假设你要分别这个分别这个相状呢，需要用这个耳识才能够啊来分别。所以这个根它只能够现象，识才能才可以升起这个分别的功能啊、哦。那么再加上这个第六意识，它更加是有这个明了的功能了。秦岭曰音，如空因空者，为一耳根说法之耳识，秦听如来说说曰音。那么这非一音俱之众音，故称之为曰音。那么这佛呀，他就讲出这么一句话来。那么无论也是这个各类不同的众生，乃至六道之中各类不同的众生呀，只要听佛一讲呢，都完全是等于同他自己讲的是一样。你好像我们这个普通凡夫就不同了啊、哦，这个各地这个土音的太多，那么你的土音我听不懂，我的土音你听不懂，那佛来就没有这种意义。那么就是无论是有很多种的不同语言的众生，但是佛呢，他只用这一种的音声呀，其以不同种类的众生呢，全部都能够听得到，等于佛同他自己讲是一样。所以佛的语音呢，就具着重音，所以称之为圆音啊。用佛音圆蔽众生，他能够圆满加蔽所有一个听所有这个听法的众生。经音佛以一音一说法，众生水类各得解，故称之为曰音。秦灵者，就是说在这个秦而问佛所说，就是阿难尊者呀，在这个佛说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这个法会之中呀，是这个供这个大众啊自己亲耳听这个佛所说这一部经典。非实说诸人，并不是佛是单独这个对阿难尊者一个人所说的叫做实说，这是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，阿难尊者同大众啊一起所听。耳识一是第八十戒分，那么这不但是耳识了啊、哦，这个前五识乃至第六意识啊，都是属于这个第八识的戒分。应现在这个六根的门头，六根门头就是六根，那么就是连这个一根都包含在其中了啊、哦。那么在这个六根门头呢，了尽了别这个尘尽，就了别六种这个尘尽，以舌声香味触法。神乘是第八识的孝分，将如来说经的时候，这个神乘它是属于这个阿难尊者这个第八识的孝分。那么不但是神乘啊，就是这个舌声香味触法呢，都是属于第八识的孝分。所以这个第八识的戒相二分呢，但是它也不能够离开第八识的智证分。这正是啊，表示这个八识这个八种识呀，每一识呢都有这个四分，相分、戒分、智证分、正智证分，它完全是一体。戒相二分既然不能够离开智证分，当然也离不开正智证分。今耳根发耳识，闻佛圣教，以戒分而取相分，是为自心取自心，故因如空因空啊。那么现在呢，阿难尊者他运用他这个圣意的耳根，发起他这个耳识，然后呢，再听佛这说法的这个音声，这是声尘，这是说教法。那么也是以阿难尊者这个这个耳识的这个戒分，而取如来这个神乘的孝分，这正是说明啊，自心取自心。这个孝分呢，因为佛这个佛的声音，它是属于本质境， 一定要把这个本质真是拿归于自己这个耳识之耳识之上啊，现出耳识的相分。那么这样子啊，才可以听得到。所以这个唯识之中呢，它这个叫这个外边这个色声味香味触法呢，它是这个数所缘缘。那么把这个数所缘缘在杀归自己这个耳识之中，成为自己耳识的相分，那才是属于情所缘缘。所以这个自心取自心，等于这个相分，这相分因为界分而有。那么离了这个相分就无界分，那么这个相分呢因界分而有，离了这个相分就无界分了。那么这两种呢是离开任何一种而不能够成就，所以叫做自心取自心，也就等于这个如空因空了。因为这个界离相而不能有，相离界而不能有，这都是属于因缘所生法，都是属于依他起。既然是属于依他起，既然是属于因缘，那么离开呢，那么这了不可得。因此呢，这个能听与所听的叫如空应空。因为什么呢？能听也是自性毕竟空，所听的呢还是自性毕竟空。所以下面就引这个楞严经上，此界即曰，曰是菩提妙境明体，妄为实空即以界问。说此界就是能言的界分呢，即曰就是所有的相分。那么能言的界分以及所有的相分，完全是属于菩提妙境明体。什么叫菩提？就是属于讲道了。这个妙境明体呢，就是指我们现前这一类的心性。因为我们现在这里的心性呀，它是非有非无，不可思议，所以称之妙。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这里的心性呀，它本来没有这个烦恼尘劳，所以叫做静。那么这一类的心性，它本来具足这个般若微妙的智慧，所以叫做明。具足以上这三种的毅力，就是妙净明这三种的毅力呀，所以称之为叫性体。但是我们把这个妙净明性之体，就现前这类心性把它迷了，妄为实空，那么虚妄迷惑呀，为这个色法，为这个空法。色法表这个世界一切诸法，空法就代表这个无别的虚空。这是属于所见所闻之境。那么凡人呢，那么我们这个戒闻修成觉子呢，为能闻，是能闻能戒，能戒之根呢。那么由此可以了知呀，这个如空应空这一句话呢，正是表示呀，能闻所闻，能戒所戒呢，都是毕竟空，都是依他起。实无实法，以实之道合，实听走觉，名以实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由于大师啊解释这个以实两个字啊、哦。这个实，就说实解呢，它没有一定真实的这个法体可达。以实之道合啊，这指就是啊，以实之实，这能说之佛。知就是能听之人，只是能说能听的呀，这个好像道合，就是说大众呀聚会在一起了，就是聚会一堂，这能说之佛也已经到了，能听的众生呢也现在大家都在堂中，就是道合。那么说而说此道呢，是正是实解了，就是说听走举，能说是能听，走举就是这个取聚一堂，那么同时呢，这个蒲州是居住，这个走呢，就是说佛说这一部经，穷时之中完全是这个走到的说圆满了，主呢也是能听的人，那么是穷这个 从一开始乃至到圆满，完也完完全全是挺圆满了，叫做周举。那么正是啊，穷时之中把这一部经说完了，叫做一时。那么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为什么呢？假设这个记这个时节，那么我们天上的时节、人间的时节，那么这个中国的时节、外国的时节完全不能够统一。那么毕竟是在什么时，那么记这个时节，毕竟也是以何时为而为标准呢？因此佛经之中啊，就有意思，就是我们这个佛说经的时候，大众听经的时候，就是这那么由始至终这一段时间，那么就叫做一时。看这个讲义啊，此便是一时二之之意。时无时法，说这个时节呢，它没有这个真实的法体可得，能以实心诸法假立，亦无一定长短。那这时节呢，这个它没有实法，它完全是以这个三心这个诸法呢假立的这个时节，就是随这个二十四种不相应之意啊、哦。因为这个时节，它与这个三法也不相应，与这个心法呢还不相应。说他，所以说他呢，叫做是属于假法。那么这个时间呢，也没有一定的长短。你就好像下面的解释：一许之梦啊、哦。那么这个黄粱就说，这个饭还没有煮好嘞，那么他就是在那做了一个梦。那么由这个最初生下来，乃至这个最后的这个死去。那么他一生呀已经是经过了，但是他醒了以后呢，这个饭还没煮好。那么由此可以据以证明这个时节呢，他没有这个真实之法可得。那么也有普通还讲一句话叫做这个洞中方奇日，世上即奇年。那么有这么一个人呢，他到这个山上入于这个仙人洞中，那么他在这个仙人洞中呀，才有这个七天的时节。可是他有洞出来以后，他问人：世界上啊，已经经过有几千年的时节了。也就等于这个《法华经》中啊，佛那么一卷这个五十小卷，那么大众听的人呢，等于也是缠绕之间过去了。这就证明呀，这个时节呢，它没有这个长短，这实法可说。时之道合者，佛为始，弟子为止。那么以弟子以子之己，以始之教，那么己教相契呀，故为这个道合啊。至始至终说听走举呢，是为一时。至教解脱。觉恒圆满，人天始名佛。那么这个一大师啊，解释这个佛子啊，至教，就是正式说明佛呀，好像是讲已经是由这个由这个自性而升起始界的观照本觉的离体，已经达到这个究竟之觉了，称之为自觉。觉他呢，那么就也就是说，既然自觉之后呢，但是后来是要还要来普遍觉悟一切众生，所以就叫做觉他。觉恒满，就是自觉恒门也已经圆满，觉悟他人的恒门也已经圆满了，所以就叫做觉满。因此呢，成为人体大师啊，名之为佛。那么这个自觉者呢，也就是觉悟世界一切诸法呢，皆为佛幻，幻化之相。那么觉他呢，也是让一切众生呢，觉悟世界、身心世界一切诸法呢，犹如这个佛尘是幻化之相。那么觉恒圆满呢，也就是呢，自己这种功恒也圆满，觉悟他人的功恒也已经圆满，所以成为这个人体大师。其实呢， 这个佛他是这个九界的大师，那么这个以这个人体呢而为代表，所以名字为佛了。那么下边就来看这个讲义啊。持便是佛在二字，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胆胆蝼蚁大师胆胆解释这个佛字，这个在字呢也是远应龙法师呀自己另加的啊。佛者教也，教有三义，自教呢就超六种凡夫的众生呀，众生之不觉，教他呢就是超过这个二乘法界的众生呀，但求自利而不觉他。教恒圆满呢，也就是说自己觉悟的恒门也已经圆满，觉悟他人的恒门也已经圆满了。这个圆圆老法这个解释的不同的啊，是自觉者是觉恒圆满，就自觉就觉他的恒门已经圆满了啊。教他恒满佛，这个自觉恒满呢名字为佛主，教他恒满呢名为佛主啊，这么就刚才这一段我没有看清楚啊。那么叫做超菩萨法界，因为菩萨法界呢也是能够自觉教他，但是呢他这个没有是圆满。那么这正是又是谈到佛呢，正是属于三界以万的句，那么是正知结果五上的菩提，叫做佛慧两主，那么南朝九法界已得准，是故成为人天大导师，名之为九境之佛了啊。那么约界，这约来这个要界之文呢，量实在之，在这个约本之文上面，蝼蚁大师呢也有寥寥的解释这个在字，那么后来呀。这个重新印刊印的就没有了啊。那么今补之，那么圆应老法师呢，他就把这个在者也就补上去。在者是住也，那么可以说无论是行住坐卧呢，皆都是属于在。所以这个拿这个住字就解释这个在字，表示不论你是行也好，坐也好，卧也好，都是属于在此。假使那个你不在此呢，那就是不谈这个行住坐卧了。因此就拿这个住字嘛而解释个在，叫做同名为在，行住坐卧的同名为在。应身这应即四现，所以有在。那么说这一部经的呢，正是指释迦牟尼佛的应身。那么应身佛呢，自己应当啊是这个应即示现，那么随即说法的时候，所以呢是应当是有所在，因为佛有所在，那么众生才能够闻法呢。让法身之无在，是无所不在呀。假设谈到这个法身佛的这一方面呢，那是唯独是自教圣经、自主三昧的境界，那就谈不到什么在与不在的这个理由了。舍卫持因问我，总印度大国之名，不是力王所读也。力王太子名齐陀，持因战胜；力王大臣名悉达多，持因吉古多。吉古多长者，不金砖买太子月，功夫极深。齐陀是探达，是以位不少的，故并名其数几乎都远。那么这一段呢是解释这个处，这说法之处啊。这个舍位，那么在前边讲嘛，反为逢答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蝼蚁大师又反为这个问我。这个问我，因为这一个不讲呢，他有这个逢答。这个国有这个财宝五叶之风，那么人呢有这个县团党之达，那么这个远近诸国呢悉皆说闻，因此呢就叫做问我了啊。 中印度大国殖民，那么这个国家呢，它是属于中印度。印度呢，一共分为有五个印度，啊，那么这是属于中印度这个大国的这个名称。因为波斯利王呢，它是印度这个很大的一个国家。波斯利王所读也，这个波斯利王是翻译了，翻译波斯利王词音叫做圣君。怎么叫做圣君呢？因为他这个军队啊，能够啊胜过其余的诸多的国家，那么其余诸多的国家的军队呢，都不能够超过他，所以叫做圣君。所都这个所都这个舍卫这个地方呢，并不是他这个真正国家之面，哦，而只是啊他戒毒的这个地方，等于我们台湾这个台北一样，是属于戒毒的地方。厉王太子，厉王太子名齐陀，这博士厉王呀，他有一个太子，名字呀叫做齐陀，所以齐陀呢，词音叫做战胜。那么前面就解释过了啊。厉王大臣名悉得多，那么博士厉王呢，他也有一个大臣，这个大臣呢就叫做悉得多长者，凡以悉得多呢，词音叫做济古多，因为这位长者他常常能够走进这个孤苦寡独之人，所以叫做济孤独长者。那么济孤独长者呀，这个就不仅买太子月，那么他就用这个黄金呢，用这个金砖，就是满布这个太子之华月，想要把这个太子之华月呀买过来，是买过以后做什么事呢？就是上供于佛，接大众生。齐陀啊，太子啊是感叹，那么这个齐陀太子来到之后啊，见到几孤独长者，他用他这个华月是很大很大的，那么他就用这个黄这个金砖呢，把他这个这么大的地方完全把它布满，想埋他的华月，因此呢他就是就是感觉到啊是奇怪啊，因此他很这个赞叹这个几孤独长者。食与胃部少地，那么他既然看到这种情形嘛，那么他就是说，那么这样子呢，你用这个金砖布满这个地呀，啊，但是这个树根你布不到啊，还有其这个墙，这个华院这个外面的墙你也不能布到啊，那么这个说是凡是布满金砖的呢，都属于你的。那么这个树根、这个树以及这个墙，你没有布满的呢，这就属于我的。那么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合作的供佛，好不好呢？那么因此嘛，下面叫做病名，把这个哈气名叫做起树，正是指这个起树，起托太子。几乎多语呢，正是指这个几乎多长者，不仅埋怨供佛的意思，所以这个哈气的而成。那么下边呢？就看这个讲义啊，此便是舍卫二字之意义。不过这个舍卫其实几乎都有这个意思啊。舍卫本非国家之名称，乃是绞杀罗国之都城，就是波斯利王戒毒的这个大城市啊。因为啊，还有这个南印度啊，也有一个绞杀罗国，那么同他这个国家的名称呢完全相同。因此这个博士利王呢，就把这个都城呀，而成为他这个国家之后，叫做舍卫国。舍卫词音叫做问我，因为这个国有这个财宝无一之风，人有多闻亵渎之德，是名闻各国呢，故意成也，所以叫这个名称啊。那么这个国家呢，也是属于中印度这个很大的一个国家。那么博士利王呢，戒毒这个地方啊，凡以博士利王持印圣经，以其这个军队啊，能够胜诸多的国家。太子呢，就叫做齐陀，持印的战胜。正当这个博士利王啊，和这个外国打仗的时候啊，这个把外国打败了，自己战胜了，就是凯旋班师回国的时候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齐陀太子就出世，就是正当出生的，那么因此就安了这么一个名称啊，叫做这个赞圣。 吉古多，这是属于波斯利王的一个大臣。那么希德的长者呢，只三名，因为这个长者呀，他这个财宝啊是无量，那么常常啊走进这个古尔多府，故成为这个吉古多长者。因为这个长者啊，他这个布以这个布锦买这个乞托太子的华约，想要供奉这大众省，就前面嘛是说出这种意识来了。